你每一次在每主日早晨把我们带到你面前来，是吧？我们实在觉得我们不看每一次的聚会为平常，是我们巴不得主要在聚会中，是我们能够遇见你，是我们巴不得主啊，你将你写下来的话，是你再次向我们来吹起，是我们里面总有一个感觉，是你的话主要是那样的高，那样的深，主要但是主你又是何等的愿意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是我们实在觉得我们不是那么的摸得到主要你宝座心意的深处，但当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寻求的时候，主要你就打开了天上主要那个窗子，主要那将你的灵粮主要实在来赐给我们，主要我们仰望你，主要愿你带领我们下面这一段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我们今天是看希伯来书第七章，我第七章一开始讲到有一个人叫做麦基喜德，我想好不好我们圣经中讲麦基喜德呢讲的非常的少，除了希伯来书之外呢大概就有两处，一处是创世纪十四章，好不好我们来读几节创世纪十四章的经文，我们翻到创世纪十四章，我想读第十七节开始，好，十七节，好，十四章十七节开始啊。这里说亚伯兰击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好，就读到这里。第二处是诗篇110篇，诗篇110篇，我们读第四节到第六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好，我们回来看希伯来书，麦基喜德呢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之前也提到过，好吧，我们来读几节的经文，一个是第五章，一个是第五章第五节，第五节，好，我们来读。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读下去。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好，然后我们读下去了，读第八到第十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十三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好，读到这里，然后六章二十节，六章二十节，好，六章，我想十九节也一起读好了。十八开始读，十八到二十节来读好了。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实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好，我想就读到这里。我想第七章，因为今天查第七章，可能第七章大家就比较熟了，我们就不读第七章了。那么进到第七章，我想希伯来书每一章都是跟那个希伯来书主题有关。那么希伯来书的主题要表明主耶稣基督他的超越性，也就是说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人就像保罗一样，其他一切都是粪土，唯要得着基督。那就是其他东西坏的肯定要扔掉，其他东西表面可能看来好的，就像犹太教这样东西里面有一些好的东西，但是如果说它阻碍了我们认识基督，那就应该全部脱去。那么当初我们也讲过，那个整个希伯来书的背景呢，是讲当初在逼迫的当中，人们不少人要退回到犹太教去。那么借着希伯来书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最后，神给了人很多的警告，也给了人很多的勉励。那里面有一个重点，耶稣基督他是独特的，他超过一切。那么一开始时候我们讲过，他超过天使，无论从神子的角度还是人子的角度。接下来呢又讲他超过摩西，然后呢接下来呢他超过约书亚，约书亚带人进的那个安息还不是真正的安息。那么到现在呢，我们看到他特别讲到他从祭司的角度他超过亚伦。那么第七章里面他怎么超过亚伦呢？其中也带出了他超过亚伯拉罕。那我想这是希伯来书的一个的重点。但当我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还有一个重点，还有一个重点，它表面都是讲人，都是讲人，讲着讲着呢讲到祭司。但他讲祭司呢有一个目的呢，不是为了讲祭司。那么有一个目的呢，他到了十二节，第七章十二节说，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所以说他是借着历史祭司带出一件事情，律法要更改，或者说我们一般我们这样的说，旧约要慢慢的要衰退，要怎么样，要进入到新约的里面。所以这个是第七章的一个关键的地方。那么当我觉得第七章一开始是讲到麦基洗的时候，那我们实在是看到麦基洗德他是预表基督，从祭司的角度或者从大祭司的角度来预表基督。那么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怎么样来自己来奉献来给那个麦基洗德的时候，虽然我这次读的时候是在里面有感觉，我想希伯来书他目的还不光是让我们认识道路的问题。我想当初的犹太人他们确实在道路上他们偏差了，那我想今天的教会也是在道路上也是有碰到很多的难处。我想我们在第一次交通的时候特别讲到犹太教里面今天的一些现象，今天在所谓的基督教中也非常普遍的存在，那后面的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表面的形式有点不一样。但是另外呢，我觉得我们今天读希伯来书不光是看到道路的问题， 当我们实在认识这一位主的时候，实在认识这位基督至高基督的时候，我想我们不光求神给我们恩典，不光我们头脑中知道他是至高的，实在愿意我们心中因着读希伯来书，因着神的恩典，让基督在我们的心中，我想有一个那样一个崇高的地位。也许过去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占据了我们心思，我们愿意说我们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你是那么至高的一位神，你是使者，你是大祭司，我们在你面前，你又是君王，我们在你面前是在俯伏。我想这是我们读希伯来书我想我们要留意的一个点。那么另外呢，当我这次在读的时候呢，过去没有那么的留心，那么这次呢留意呢有两个词，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但是好像还是有一点的区别。我们也没有留意，当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祭司的时候，我们原来想祭司就是祭司，但是好像圣灵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祭司的时候，讲祭司还有大祭司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的话，我举个例子说，前面呢讲大祭司讲的比较多，包括后面也讲，你比如讲第二章他讲到是大祭司，那么这个大祭司主要是讲什么？主要是讲挽回祭，也就是人犯罪了我们需要一个挽回祭，没有错。那么到了四章十四节也讲到大祭司，讲到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体恤我们的软弱，那么当中还是讲到软弱比较多一点。那么到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献礼物献赎罪祭，讲到体谅，那么讲到赎罪祭啊，这些呢还是跟我们的罪比较有关。那么刚才到了第六章到了二十节讲到进入幔内的大祭司，当我们想到进入幔内大祭司，我们有一个图画，我们知道大祭司那时候是一年一次，他还可以在赎罪日那一天他可以进去的，所以好像给我们感觉还是跟罪有点关系，好像这个大祭司，我不是说大祭司只是讲罪的问题，但在大祭司的方面好像其他时候祭司也可以献祭嘛，但大祭司他特别要对付那个赎罪日罪的问题，比较多的是重视在罪这个问题上。当然希伯来书后面还讲到大祭司了，但回过来说到祭司这一个词，那么就在前面就用的非常的少了。我想在前面用到祭司啊，大概就五章六节，刚才我们也读到了，讲到是永远为祭司，而且一讲到祭司的时候一定是指着谁呢？就指着麦基洗德。然后到第七章我们一看，如果到第七章的时候他讲祭司这个词他用了大概九次，所以这给我们留意为什么大祭司在前面讲了那么多，然后到第七章开始特别重的讲祭司，而且这个祭司是由麦基洗德带出来的，而且第五章前面讲到那个祭司而不是大祭司的时候呢，也是跟麦基洗德有关的。所以说有些弟兄说啊，说希伯来书到第七章有一个转折，到第七章你好像看来啊，其实前面内容都差不多，你说到五六七都开始要我们要进到什么，要进到更完全，刚才我们读过第五章的一些章节，要进到更完全，要进到更进到幔内，要进到天上生活，但是呢到了第七章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那个画风那个一转转得比较的明显。那么这就是我想第七章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的点。那么也有人说当讲到祭司的时候，那么人如果不犯罪需不需要祭司？那么从现在角度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位祭司啊？他为我们献了祭嘛，对吧？他一次献上嘛，献了些祭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有一种说法说在祭司的里面祭司有好多不同的功用，那么说呢就像如果说人不犯罪，可能某一层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啊，甚至有的人说好比亚伦比较重的那一份呢，可能就不一定需要了。那么所以到了第七章讲祭司的时候，更重要的不是罪的问题，是要讲什么？神有一个伟大的计划，需要祭司来帮助人来成就，或者说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祭司他除了赎罪他还要做什么？他还要在人和神中间，他是在当中的一个，他要把人带到神面前，也要把神的什么 要把神的祝福、神的供应要通过祭司要带给人。所以我想这是第七章跟其他章节不同的一个的一个的重点。那我想第七章，我想我们比较要留意这一点。那么其实后面具体的呢，我们也有不少可以交通。那我觉得要强调这个点在哪里呢？我们知道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呢，很多圣经它怎么会写出来的呢？都是因为在人的当中发生了问题，所以说神就说话了，神要把人的那个难处要除掉。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想这是圣经的一个点，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表面是为了解决一个难处，但实际上是神为了什么？神为了带出后面一个更高的启示。好比我们说，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一卷其实启示非常高的书，因为你想约翰在晚年了，我想保罗也就也没有到非常活到80到90岁才死，但是约翰在晚年的时候，我相信他里面对主的经历是非常的高，非常的深。那么这个时候呢，地上呢有一些的异端出现了，哎，说主耶稣啊，说他不是神，他只是一个这个比神小一点的啊，只是一个怎么样。好了，那我们一看约翰福音的一个重点什么？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我想如果你仔细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不光是为了为主辩护，他是神的儿子啊，你们不要搞错，他还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的当中。你再举个例子，像哥罗西书这样的书也是，我们知道哥罗西书也是在当初有一些人对基督的身位发生了一些的疑问啊，然后说基督到底是不是神啊。所以说在哥罗西书我们里面看到特别讲到是吧，哥罗西书特别是讲到主耶稣，他是首先的，对，他是至高的。那么我想神的目的不光是解决把那些异端铲除掉，那接着哥罗西书我们看到什么？神一个伟大的计划，很高的计划慢慢的启示出来了。那么我就觉得在希伯来书里面，当我读的时候呢，我最早的时候长期的认识呢，希伯来书是为了纠正犹太人的错误，是为了纠正犹太人的错误啊！你们之后怎么得救呢？不是靠你们在献祭啊，你们要靠主耶稣基督啊，对不对？那么犹太人他们都慢慢就退出去了。但是慢慢我读的觉得希伯来书神要把人带得更高，就像我们知道有个教会，圣经有一个教会是哥林多教会，那么哥林多教会我们都知道是一塌糊涂的教会，哎呀，保罗在那边也花了不少的时间，弄了半天他们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讲了半天问题的时候啊，其实神还是把什么，把一个很高的启示带给他们的。其实有很多东西如果你不读哥林多前书你是不明白的。好比我们说有个灵磐石，对吧，有个叫灵磐，你怎么知道灵磐石代表基督呢？你读哥林多前书就知道了，哥林多前书不讲你就不知道那磐石是代表灵磐石。逾越节的羔羊我们今天都知道了，但对人也许不一定那么的知道，他在哥林多前书五章逾越节的羔羊非常清楚。我们今天都有薄饼聚会，那薄饼聚会这个饼代表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饼是代表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了。但是除非你读哥林多前书，你就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个意思，这个饼不光表示主耶稣为我们裂开，这个饼代表什么？这一个饼代表我们，所以说仍是一个饼，仍是一个身体。对，主耶稣他的身体裂开了，最后他成为一个什么？最后一个奥秘的一个那个基督的那个奥秘的身体，属灵的身体产生了，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也是个饼的当中。所以你读这些时候啊，我觉得这次我就觉得我们要有一点的留意。当圣经表面我们有时候会看背景，对吧？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看背景，为什么有这卷书啊？啊，那里有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发生？但我们现在看到背景是一回事情，神总是把人哪怕有缺欠的人要带到更高的地方。你缺了三份，神不光补你三份，神还要把你什么带到五份，带到七份，带到八份。那我想这个是读第七章的时候给我们有一个特别要留意的。那么第七章呢一开始呢就讲到这个麦基洗德。那么我想我们从刚才已经读过的创世纪十四章其中的一些的话，还有是诗篇一百诗篇的话，再加第七章，我们来看一看，留意一下麦基洗德表明什么。那么第一点，麦基洗德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公义王，或者说仁义王。我其实觉得这个仁呢，我们这个中国人喜欢用这个仁字，其实仁义王就是公义王，就是义，那个就是在那个当中，这其实就是第二节。那么原文也是这个意思，他是公义王。那么他有一个特点， 一个他是公义王，同时什么呢？他是沙冷王，沙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那么当讲到王的时候，我觉得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公义，一个是平安。那么今天地上如果有王，我想今天的王也不怎么公义，我想今天的王更不会带来平安。今天如果有一个王啊，他就有一个人厉害了，他就要到处去，要去征服别人，要去统治别人。那么神告诉我们，麦基洗德是预表基督的，他是有义，同时他是和平之君。那么这两个怎么连接在一起呢？一个当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王叫所罗门，所罗门是比较能够预表，比较能够完美的预表基督在国度中做王的那个特点。如果你今天跑到列王记上第四章，你看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有没有义？他有义。你怎么知道他有义呢？之前不是有两个妇人吗？有两个妇人为了个小孩子吗？那你表面看是所罗门，神给他很有智慧，对吧？哎呀，他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智慧来审这样一个案子。但是背后要表明的是什么？表明的你要做一个王，你一定要公义，对吧？你不能判出的东西，你不能判出的这个案件，你判出来不公义就不行了。所以那背后是表明所罗门他是有义。那么同时呢，你会看到大家都坐在无花果树下都能够吃，表示什么？都非常的平安。也就是这是所罗门嘛，就是一个国家要有公义，要有平安。那这两个也是关系的，都是先有公义，然后呢才会有平安。所以到诗篇八十五篇第十节，把这两个是放在一起的，说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那么到了以赛亚书三十二节也讲到，是三十二章十七节，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传福音跟别人传什么？不是跟别人传，哎呀，耶稣基督他会帮你啊，他会怎么样，你生病帮你解决啊，因为帮你解决这些问题有什么？义的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如果就像我当初信耶稣之前，我也祷告神，我在难处之中，神也帮了我，那帮了我，我有没有平安呢？我里面没有平安，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神，我只知道他很厉害。那么你怎么样才能知道他是神呢？一定，你怎么样知道他是唯一的主呢？他一定有一个公义。所以圣灵说，我们今天传福音怎么样让别人信？说圣灵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信福音，如果我们不是通过救恩这个门进去的话，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接受了这位救主，我们的里面的那个的责备，那里面对罪的感觉、义的感觉、审判的感觉被平安掉的话，我们里面怎么样？这个主我们还是没有把握。所以非常有意思的，神就说他怎么样带来平安，最大的还不是他有本事可以统治万国。往一开始，主耶稣他的义，他主基督成为我们的义，他是解决了人罪和义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作为一个王首先要达到的。那么另外，当讲到平安的时候，今天神在创世纪的时候给人，其实不光是基督做王，要人也是做王。那么做王呢，说要治理这地。那么在今天世界上人治理这地都是靠武力，靠我的比你大啊，谁打谁。世界上这个公义呢、公道呢都是假的。其实我们知道北非、非洲也在打，哪里也在打，弄到最后谁赢呢？最后谁的武器好，谁最后谁的得到一个强国的支持，最后能够赢。那神教人是和平之君，也就是说，我们记得之前马太福音耶稣骑着驴驹进来，所以这里神是让人治理，是和谐的治理，不是辖制，不是通过武力。所以这个就是麦基洗德他表明的王的特点。那么今天知道在地上一般的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身上有他是弥赛亚。那弥赛亚呢，就是受膏者，就是膏油要倒在他头上，被神特别分别出来要完成神的一些指示的。那么这个膏下来呢，主耶稣他是王、君王，他是祭司，当然他也是先知。但在地上一般人啊，有些人他可以预表基督，但他只能预表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是麦基洗德不得了，麦基洗德他同时什么？他同时是王，同时又是什么？同时又是祭司。这个是非常少的。在旧约的当中啊，如果你是王，祭司的事情你是不能随便去碰的。我们知道一个乌西亚， 乌西亚亚他就到店里去了，哎呀，最后怎么？最后就变成长大麻风了。所以说这是不能，但是在麦基洗德身上这两份都有，为了什么？因为他是要来预表基督的。你看，当讲到祭司论的时候，王是代表尊贵，我们知道尊贵的君王。那么祭司代表什么？祭司代表荣耀。我们知道出埃及记二十八章那时候里面告诉说要给亚伦啊要做这个圣衣，圣衣后来什么为荣耀为华美，然后呢又要到后面到了四十节要为亚伦的儿子要做内袍腰带裹头巾叫什么为荣耀为华美，所以祭司的身上显示出神的荣耀，君王也显示出神的那份的尊贵。然后呢君王呢这两个也要平衡，君王呢代表神的权柄。那么这个宇宙中如果只是有权柄的话呢，大家都看到都害怕了，其实宇宙中权柄是第一位的。今天其实我要顺便讲一讲，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都讲恩典，对不对？人都需要恩典，恩典跟权柄哪个重要？权柄重要。今天人有一个错误，太喜欢恩典了，太神有一个权柄，神有一个在宇宙中有一个他治理的这样一个国度的这样一个权柄放在那边。如果人触犯了神的权柄，最后一定会什么？最后一定会带来一些后果的。那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恩典，我们要恩典，但我们如果真实看一下，恩典是为了体恤人的软弱，但是最后权柄，我个人是觉得，也不是我觉得，有些弟兄觉得权柄神在宇宙中这个至高的地位，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带一个敬畏的尊重的心。那么祭司同时带什么呢？祭司还带着他体恤，我们刚才也读了，特别读到大祭司读到提的，哎呀，他体恤人的软弱啊。因为主耶稣他为什么他能够为我们做这个祭司，除了献祭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今天人有多少软弱，哎呀，我们今天人在地上，这个撒旦多么的厉害，我们多么的容易跌倒，我们里面多么的胜不过，主耶稣怎么样？他全都知道，因为他凡事也都受过试探，所以祭司他能够体恤，所以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是非常要紧的。那到了后面我们再要来看。那么我们要说他里面当强调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的这个点在第七章，他关键在哪里？那么刚才我们读过第五章，第五章他说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我们看上下文，我们读过了，这个大祭司重点是讲什么？当然也是讲到能体谅啦，当然也是讲按照尊荣被呼召了，但里面一个核心一个关键就是他把用在基督身上诗篇第二篇话用上去了。他是说什么？说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是什么？他主说我今日生你，今日生你，如果我们查圣经，如果我们不读错的话，我们知道今日生你不是指过去永远的生，就是指死而复活的那一个的生。我想在希伯来书也好，使徒行传十章上也好，都讲得很清楚，这个是指，也就是说麦基洗德他代表的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看麦基洗德，他总是跟这两个是连起来的，叫永远永远永远死而复活。刚才我们读到一句话，读到希伯来书五章一句话，我过去一直没有特别读的仔细，那句话是讲什么？讲我们的主他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什么意思？那么过去而且后面是讲了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那我想里面有一个点，我想我过去的领会，我想我现在还是觉得没有错，主耶稣他怎么能够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今天主耶稣他被我们被献上去，他成为祭，然后呢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得赦免了，但我们只得赦免了又有什么用呢？你还是一个犯罪的人，对不对？只不过你犯了这些罪，主耶稣的血帮你擦去。主耶稣他，我们今天人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人是不听话，亚当犯罪堕落是不听话，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所以主耶稣他是什么？他一生学顺从，所以他主耶稣的生命里面他有一个顺从的生命，这样一个的生命到了我们里面，能够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顺从的人。所以不光解决我们犯的罪，还解决我们这个罪人的问题，这是我过去的领会。但是这次呢，我觉得里面还多一层意思，什么叫做永远得救的根源？对， 他一个永远顺服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另外一个永远得救就是关乎那个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什么叫救他免死的主？我们都知道主耶稣那时候在克西马尼园说，哎呀，这个杯啊，这个杯其实是很痛苦的，对不对？父啊，如果可以的话，如果能啊，就把这个杯挪去吧，对不对？但是他知道这是父神的旨意，要他来喝这个杯，喝这个补杯，要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主耶稣有没有求父神免去他呢？父神啊，如果能够免我这次死，那么你就免我，对不对？但是你定要我死，所以我就愿意死，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因为圣经说他恳求免他死的主，最后父神有没有答应啊？父神就答应了。所以这个的免死这个意思，不是说主耶稣求父神不要让他死在十字架上。我倾向于也有些弟兄也是这么觉得，我也很阿闷，但另外一些弟兄不这么觉得。我觉得这个不是指他求父神免他死。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这个免的意思是什么？是从死中出来。所以说他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为什么能够复活，主耶稣他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主耶稣也说我将命舍去了，我也能够将自己拿回来，对不对？但是从根本来说，是谁使他复活？是神仙。圣经告诉我们好多次都记得是父神叫他复活。所以主耶稣这次求他为什么？他知道死亡是一个人的一个大问题，人不光是罪的问题，还有死的问题，从来没有一个人他可以逃脱死的辖制。所以主耶稣他是什么？他实际上从自己站为人的地位，他为人在求，他求父神让他经历那么一次，为所有因怕死而为奴的人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说他能够冲破死亡。所以说父神也成全了，不括他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主耶稣只是钉在十字架上，他不复活的话，那么我们罪没有了，我们还是要死掉，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免死是指要从死里出来。所以说当讲到麦基洗德这一个的等次的时候，里面特别讲了有一点，就是麦基洗德代表从死里可以复活。所以我们后面也读到关于活啊，我想在这一章中也是讲到，有一处是讲到麦基洗德他是活的，他是永远活的。也就是说麦基洗德有一个意思，就是胜过死亡。这个我想是就是第五章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到了第五章第十一节有意思了。那么第十章说呢，他说永远得救的，第十节永远得救的根源。然后呢，我好像觉得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在五章的时候就想把麦基洗德的一些的事情就想交代出来的，但是呢好像呢圣灵让他这个笔呢不让他留了一下，他不能写。因为刚才我们读到啊，说论到麦基洗德啊，原来有好些话要告诉你们的，但这些话呢比较难解释。为什么呢？你们这些人还只是吃奶的，你们这些人还不熟悉仁义的道理。什么意思？那么仁义你看到了第七章他就讲了，因为第六章告诉我们什么？第六章有一个过渡，告诉人要什么？要离开基督真理的开端。所以第五章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人我还不能跟你讲的。第六章开始要慢慢往前了，往前了，要往带上去了。所以到第七章的时候，又把麦基洗德的那个关键点呢，他还是给点了出来。人义王，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最之前人只知道我为什么要需要祭司呢？因为祭司可以把我们这些跟神没关的人带到神的面前。但他说不，你们要知道义，义是什么意思啊？义就是跟国有关的。他要告诉那些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光停留在什么不知灭亡反得永生。祭司是跟什么有关的？我们都知道君王是跟国有关的，但神说祭司是跟国也是有关的。所以在他身上又有祭司又有仁义这个，所以到了第七章就可以把这一点可以开始解开了。好，那么我们再来看，我想这些关键，我想第七章的关键就在头上，还有就是后面讲到新约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来看创世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刚才读过，当亚伯拉罕打败了四王，这个四王非常厉害的，打败了四王出来的，在沙威谷呢一个索多玛王要来迎接他。索多玛王怀的好心还是坏心呢？索多玛王怀的坏心。人今天征战了，最怕呢跟仇敌打仗了，有的时候我们第一仗都打不赢，那么有时候仇敌很坏，当 当你第一仗打赢之后，仇敌怎么样？他后面就放了一个陷阱放在那边。我们知道有一次神叫大卫他们去打仗，他们打败了敌人，敌人逃了，敌人怎么样？敌人把那边的偶像还扔在那边，还好大卫把他扔掉了。如果你把敌人打败了，有些人看，哎呀，这个偶像很好玩嘛，就把它放。圣经上有啊，圣经上有一次啊，以色列的王啊，他打败了那个大马士的王。哎呀，最后一看，你看他已经打败了对方，那对方是假神嘛，一看对方这个偶像很好玩，他把它拿来图纸一画，画好回来放在自己那边。所以说，你看仇敌他打败了，他留一样这个东西放在你这边，对吧？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的时候。非利士人把约柜拿走了，但拿走之后是怎么样？他们把那辆车把它拿过来，在他们还给以色列人的那个当中，他们把一些不对的东西放到以色列人，影响他们了。约柜回来了，但是你该怎么样处置约柜？以色列人他们就有些按照外邦人非利士人的方法，这个里面，这后面呢，都是有一些的这个毒药放在里面。那么亚伯拉罕他打赢之后，他表面上赢了敌人，这个时候什么？这个时候索多玛王来了，索多玛王要什么？要把一些东西给他。如果亚伯拉罕这时候接受了索多玛王的东西，就是什么意思呢？亚伯拉罕表面打赢了，但实际上是什么？就有一个的破口在那边。所以这个时候最后亚伯拉罕有没有拿他东西？他自己没有拿他，因为他知道我的一切都是至高神给我的。那么如果说他当初拿了那个东西，就在这一点上亏缺。那么亚伯拉罕他能够打败仇敌两次的关键是什么？有一个祭司在为他祷告。我相信麦基洗德他代表的是基督，麦基洗德在打仗的时候为他祷告，同时一看亚伯拉罕回来的时候，这个索多玛王这个很阴险啊，他这个在正亚伯拉罕这个高兴冲破头脑的冲昏头脑的时候，又要去让他亏钱。我想祭司这个时候马上又行使了这个保护的职能，然后还跑出来怎样？跑出来做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把饼和酒拿过去。你说祭司为什么要拿饼和酒？那我想这个就是第七章的一个关键。饼和酒代表什么？代表供应。我想这从表面上来说好像是亚伯拉罕累了，打仗打累了，好像给他一点东西吃，但我想背后那个意思是饼和酒是代表什么？那个供应实际上是代表什么？代表神的供应。所以祭司有一个的作用，不光解决人罪，要把供应，要把神，最后我们每个人都要被什么？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最后教会要怎么样？教会要能够盛装基督的丰满。所以说祭司有一个责任，他要把基督，要把这个供应给我们。那么基督有没有这么做呢？现在基督在天上干什么？现在基督在天上干什么？基督在天上干好多的事情，基督不是说没事了坐在那边空等，基督其中有一件事情，我想他也为我们代祷，这个是绝对没有错。还有一件，他要把基督他的自己要供应给我们。那么第三个点，他做一件什么事呢？祝福。其实这个祝福我想跟那个饼和酒也是差不多的。祝福，祝福，什么叫祝福？祝福最关键的就是把神的那一份给我们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就给我们看到了，我们知道创世纪第十四章，这个时候神有没有选择以色列这个国？还没有，神已经选了亚伯拉罕了，没错，他选了亚伯拉罕，但是可以说神还没有说那个民族还没有那样的发生。那么一面又是这个民族的雏形有了，一面这个民族又没有发生，这两个点都非常的重要。那个民族没有发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他说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么这个祭司是以色列的祭司呢，还是全人类的祭司？那个祭司可以说是向着这个民族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可以说是对整个的人类。那这时候人类的对象是什么？以色列人后来都是属于神的百姓，那些的对象就是还没有信，包括没有信的人。也就是说麦基洗德这个的祭司要比亚伦这个祭司更宽广，他是代表神更高的一个更宽广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他是为着万民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和这个祭司谁高？是这个祭司高。所以亚伯拉罕他还要献十分之一给他，然后他还要被他祝福。那么且亚伯拉罕向他献祭同时表明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中利未人是干什么？ 利未人他们没有田产，利未人他们的钱都是从百姓当中是奉献给他们十分之一，所以他们是收钱的。那么在这里呢，利未人干嘛？利未人在亚伯拉罕的腰里面，利未人还没产生，但是因为亚伯拉罕在那里，亚伯拉罕献了，等于谁也献了。亚伯拉罕是代表整个的以色列人，就像基督代表我们，今天基督他做了什么事情，也就表明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了，等于我们什么？我们都在十字架上钉死了。亚伯拉罕献了，等于什么？等于利未也都献了，他们不光是拿，他们都是献的。所以想第二句第四句，我想就是那样的一个意思。好，那么这是讲到他更加的尊贵，他被祝福高于亚伦。那么另外当然我们也看到第三节，他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儿子相似。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首先表示他就不是神的儿子，对吧？他只是跟神的儿子相似，但他没有这里讲跟耶稣相似，他这里没有讲跟基督相似，他这里讲跟神的儿子相似。也就是说在麦基洗德身上，他要表明的是神的儿子那一点。我们知道祭司都是立的，基督有没有立？基督也是被他被立为基督嘛，对吧？使徒行传二章。但是基督有个更宝贵的地方，我今日生你，他是神的儿子，他不光是立，他而且是生。所以麦基洗德身上就是有这样一个的永远在他的里面。他说没有父没有母，不是说麦基洗德没有父没有母，而是说在圣经中人没有办法找到他的父母，那么就可以达到什么目的了？就可以达到来预表的目的了。那么而且他第八节讲到有见证说他是活的，因为利未人都要死的，亚伦都要死的，但是麦基洗德他代表的是活的。那么人对于其实神的儿子啊，我们今天人虽然神把永远放在我们里面，但我自己也觉得对永远这件事情啊，我们还是不太有感觉。好比我们说神是在过去的永远就有了，其实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今天时间有一天要过去，要进入将来的永远，我其实从逻辑上这句话我都自己讲这句话的时候啊，都还不是那么的完全能够搞懂什么叫时间有一天会结束，有一天会进到永远。所以我们对永远其实不太明白的。所以当讲神的儿子的时候，他是我们对神儿子大概知道一点，知道他是永远是神的儿子，我们都不太明白。但是神也通过麦基洗德这样一个人，实实在在的人呢，跟亚伯拉罕发生这么一件关系呢，给我们有一点的感觉，什么叫做超越时间。我一直觉得非常有意思，在我们心中哪一个仇敌是最厉害？我们都知道魔鬼撒旦是最厉害的仇敌，那么谁应该最后被扔到火湖里面去？应该魔鬼撒旦被扔到火湖里面去。但是很奇妙，如果你读圣经，你看到最后被扔到火湖里去的不是魔鬼撒旦，死亡和阴间。所以我觉得仿佛在神的感觉中，死亡这一件事情神是特别不愿看到的。那么前几个月听王国显弟兄在交通圣经中的约拿书，那很奇怪啊，你说约拿书最后那些亚述人他们尼尼微人有没有得救啊？他有没有免死啊？他们免死掉了，但他们再过一会儿，你如果读到拿鸿书，他们还是要什么？还是要死掉的。那么一样要死掉的，将来你反正悔改死掉，那你就早一点死掉好了。没有，神为什么？因为在神的心中，死亡这件事情神不愿意看到，能不死就不死。死亡是神极其厌恶的一件事情，死亡是神极其痛恨的一件事情。在宇宙中，今天我们看到死亡像海绵一样，别的东西进去还能出来，死亡里进去出不出来。所以说在这个当中，神特别借着麦基洗德表明，不光胜过罪，最后有一天什么死这一个最后的一个仇敌要被彻底的打败。所以你看啊，如果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他说主耶稣借着永远的灵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什么死刑，使你们侍奉了永生神吗？所以这个当中让我们看到死这件意思，它可以从时间上来说，它也可以从性质上来说。所以死这件事情是麦基洗德特别要 对付掉的。你看第十章，主耶稣他是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没错，主耶稣他这么一次献上，他就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最后还是要胜过死亡。所以这个是麦基洗德的一个重点。那我想第七章的重点呢，就照我的领会，前面部分大概就在这里。那么当然，如果我们去读诗篇110篇第四节，你觉得很奇怪。这里是讲到他是启示立的，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讲祭司就讲祭司了，但我们刚才读过110篇，讲的是不是祭司？你看上下文后面讲的什么？后面讲的都不是祭司的事情，讲的都是坐在那边，有日要打败仇敌，要在国度中作王。那主耶稣坐在那边干嘛呢？那我里面就有一个领会了。神的目的要建立一个国度，这个的国度不是那么容易建出来的。今天主耶稣坐在天上，他干什么？他在等那个国度的实现，对吧？你说他就在那边没事，就在那边休闲了？不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好像教会做很多事情，更主要的是什么？是主耶稣在天上做很多事情，他所有主耶稣做这些事情的目的，现在要让这个国度建立起来。他做祭司，他要代祷；他做祭司，他要供应；他要把地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这个神的儿女那个乱七八糟的事情，他都要来把它解决掉。所以你看很有意思，亚伯拉罕是14章的时候碰到麦基洗德的，但他什么时候呼召呢？在12章的时候呼召了。神呼召亚伯拉罕做什么呢？神12章的时候说，你要成为大国，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这里面特别是讲到因他得福，那么他的万族因这个国家得福，里面表明什么呢？祭司的国度，你这个国家对了，跟神关系对了，你要把万国都带到神的面前去。那么在历史上祭司国度出现过几次呢？出现过3次。第一次在旧约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记19章说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对吧？但是最早的时候是说给亚伯拉罕听的。那么你看，一说给亚伯拉罕听的时候，一定要什么？祭司一定要出来告诉你国度，如果没有祭司的话，你是不可能完成的。那么旧约以色列人有没有完成出埃及记19章告诉你们祭司的国度？以色列人失败了。那么以色列人失败，将来这还有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呢？在国度的时候，以色列人有没有做祭司？有没有要做？以色列人要做祭司的国度。但是你说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能做祭司的国度呢？一面他们悔改了，另外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用错了，把它用到五旬节上去用错了。圣经在约珥书里面说将来要怎么样？圣灵要浇灌下来，对不对？你们老年人，你们少年人都要会说什么会说什么。我想当初将来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能够做先知，为什么能够做祭司？因为那时候神的圣灵的那个膏油特别厉害的在他们身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那个搞错了，我们以为五旬节今天我们都要圣灵充满，都要有这些东西。不，这些东西在五旬节对教会来说是次要的东西。教会对最主要的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是什么？地上这个见证带出来，是生命，是圣灵给我们带来一个生命进入一个身体。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圣灵的一些外面的工作，但这个工作主要是留给约珥书，是那一天那日是留给以色列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能够一面因为悔改了，另外是他们有那个，所以他们能做祭司国度。那么第三个是在哪里呢？第三个就是教会其实做了一个祭司国度。那么当然没有那么明显的说，但教会就是国度。那么在加拉太书里面3章8节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时候加拉太书讲到什么？都是讲教会，但是他用的什么原则？用的亚伯拉罕的那个的原则。所以说今天教会做什么事情，神那个原则在哪里啊？神原则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已经交代了。亚伯拉罕早还是摩西早？亚伯拉罕早。律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在摩西的时候出现的。那么亚伯拉罕这个原则高还是律法原则高？亚伯拉罕的这个原则更高。今天教会是什么？就像亚伯因信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是因为信所以才蒙神悦纳。今天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是因信，不是靠律法才能。所以你看，当神给亚伯拉罕有了一个的应许，让亚伯拉罕蒙召之后，神一定要有一个麦基洗德出来，有这样一个祭司出来，好让这个的呼召，这个的应许能够成就。这就是麦基洗德的一个重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这个是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开始讲过，第十一章讲祭司，第七章讲祭司，最后目的要什么？要带到新约。既然祭司的条例改了，那么律法也要改。那么祭司是什么条例呢？在旧约的当中，祭司有什么条例呢？祭司的条例就是说，要从立位的支派中才能产生祭司。那么麦基洗德是不是呢？麦基洗德他不是，他同时君王啊。所以说我们的主从哪里出来呢？我们的主他是祭司，但是我们的主不是从立位出来的，我们的主是从哪里？从犹大支派出来的。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这给其实人没有看懂，我想我们今天不太看懂，神已经在那边其实什么已经在做一件新的事情了，人还没有留意啊，神已经做新的事情，神说你看我规则都已经改变了。那么如果你真的想到，那你要去问了，神你到底改变在哪里啊？神会告诉你，我这个规则已经改了，已经改了一塌糊涂了，那么不已经改了面目全非了，但是人呢还没有看到那一点。那么再举个例子说，弟兄们也常提醒我们，神在一面说旧约的其实除了立位不立位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变化。旧约的人要通过祭司才能来到神的面前的，那么新约的人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祭司，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也是从律法当中我们要脱离出来。但今天在教会中间呢，还或多或少存在这样一个现象，也就是叫牧师来为他祷告。记得王弟兄他就是到意大利去讲道啊，他都很辛苦，他说一天要讲五场，但是他们给我中间十五分钟休息，他休息不了的，我一休息别人就排队了，王弟兄你为我祷告，为什么？你祷告特别灵啊。那么今天我们还是有这个感觉啊，好像我们跟神之间还是不能，是说基督已经是中保了。那么这个当中是我们要看到的，但是呢你面目全非变来变去，其实当中有个原则有没有变？原则没有变。什么原则呢？生命代替生命。旧约的祭司他怎么献祭？要用一个生命来代替一个生命。那新约的个原则是什么呢？也是生命来代替生命。所以说这里就是讲到从那个祭司让我们看到律法改了，而且让我们看到当中有一个从君王支派出来。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那旧约中有没有把祭司和君王放在过一起呢？就如果有，撒加利亚书第六章十二节他说，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建造殿，然后他要担负尊荣，他要坐在位上掌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支之间筹定和平。在撒加利亚书就有了。撒加利亚书是什么？特别对以色列人讲。撒巴利亚书特别对以色列人讲，将来有一天你们要怎么样，将来有一天你们要主耶稣再来，你们要悔改。所以你看，其实在大卫的身上，如果我们仔细看大卫的身上，麦基洗德身上，两个都有。大卫只是王，但是祭司那一点的东西呢，大卫有没有碰到一点点呢？大卫有一点点碰到了。什么意思呢？大卫在一生中神要他做两件事，第一个建立国，对，大卫一个国，当然最后由所罗门带到完美。第二要他什么？建神的圣殿，这件事情其实给谁的？其实给大卫的。但是大卫不能做完。你有没有看到当那时候在殿里敬，当时那时候他们敬拜，怎么敬拜，怎么敬拜，这些东西谁来安排啊？神是让大卫有一点的安排，所以在大卫的身上有点影子。那也就是说，神最后是要一面要得到国，一面要得到那个殿，那个殿就是跟祭司有关，就是来敬拜他的。那么今天犹太人他错在哪里？其实在福音书中就讲了，犹太人有个错，我们知道弥赛亚，犹太人都在等弥赛亚。那弥赛亚是我们知道就是受膏的嘛，在圣经中弥赛亚有三个，只是先知，有君王，有祭司。我们有没有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那些人看到主耶稣来了，哎呀，他们就说什么？哎呀，这个人啊，真是那个要到世界来的先知。他们有没有承认耶稣是先知？承认啊。然后呢，众人都要来强逼他做王，有没有强逼他做王？要强逼他做王啊。但这个时候他能不能做王？他不能做王。为什么不能做王？所以这个当中很有意思，没有祭司你就不能做王。主耶稣他没有履行祭司的那个职责， 他就不能，对，他本来就是王，他在婴儿的时候别人就来拜他了，但是没有通过祭司那个王的实际就拜不出来，你们是吧？所以主耶稣他要既要献上，将自己一次献上，然后呢他也要在天上也要做祭司为我们代祷，有一天国度才出来，他可以真正的做君王。所以这里面原则都在那边，祭司，我个人是觉得祭司其中有一部分的功能为了这个王的将来能够完全的显明出来。所以你看在旧约的当中，祭司除了献祭他还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利未记第十章说，祭司说，你又要使你们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的一切的律例要教训他们。所以祭司还要什么？还要教导律法的，还要供应律法的。所以在我们当中，我们隐约的读到第七章的时候又有点感觉，我们对祭司这件事情就有一个更深一点的认识。好，十八节开始完全开始慢慢就讲怎么样从旧约到新约。那么第十八节这句话我们今天一看，哇，好像这句话给我们感觉好像很胆子很大，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那么有些人就说那样一句话，说哇，这个就什么，就表示旧约要慢慢废掉了。旧约可不可以废掉啊？那圣经好像是这么说的嘛，但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很多时候有一句话我们搞错了，待会看第八章，如果读到第八章第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第八章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哇，旧约要归无有。我们里面有句常常搞不懂的在哪里呢？很多人啊都说新约旧圣经是旧约重要还是新约重要。我碰到有一个人，有个基督徒，哎呀，他说旧约已经都过去了嘛，圣经讲什么这个约那渐旧渐衰的旧必归于无有了，他说读旧约没有意思，我们今天只要读新约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不对了，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们把什么旧约完全搞错了。我们以为什么叫旧约呢？我们以为从创世纪叫马拉基书，我们以为叫做旧约，对吧？然后呢，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叫做新约，所以我们以为这个叫做旧约，这个叫做新约，不是的。如果你看希伯来书，我们今天统称啊，这个叫做 Old Testament， 这个叫做 New Testament， 但是从约本身来说不是这个意思。旧约不是指那几本书的问题，旧约是代表什么？当初神给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立约的一个的原则，所以这个不要搞错。旧约是废除了，但是圣经是无论新约旧约，那个我们都是要读的。好，你看这里当讲到指望，也许我们没时间讲指望，我们就讲那个约。那么这个他又讲到渐旧渐衰。很多时候啊，我们在读圣经《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有个疑问。好像为什么有些事情使徒行传里还允许做，今天我们就什么就不允许做了，对吧？那么好像使徒行传里有的时候还带了一些妥协，神那个时候也什么也没有完全去纠正，不是神不要纠正，因为人在犹太的观念中太深了，神说话人也不要听。那么我想使徒行传中确实有一些的东西可以说就是过度的，就是说那渐旧渐衰的。但使徒行传实际上是什么？带到新约。那个过渡是因为什么？因为人的观念中的跟不上。其实到了新约，到了教会，才到了教会来到地上，全都应该是新约的原则，人跟不上。所以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到保罗身上也有一些什么，他也还有一些旧约的一些的习惯也在他身上还有。那么在旧约，在雅各那个耶路撒冷那些人身上就更重了，但神说这些东西都要慢慢过去的。那么这里有几个点我们要留意，一个他说再说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的，乃是那些祭司，那至于那些祭司原是不启示力的，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主启了誓绝不后悔，因为他是永远的启示。主在哪里启示？诗篇一百十篇启示了。那么这个启示之后呢，有人说啊，神真是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你说神，你今天跟一个人去讲新约，我们为什么不能启示？新约的基督徒是不能启示的，为什么不能启示？其中有一个原因啊，说你做了基督徒，你就应该老老实实，对吧？你说我启示，我这件坏事不是我干的， 你还有启示吗？你每句话都应该是这，好像你一启示就变成什么了？变成好像你不启示的话，说不定你就在说谎。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好说，我们每一句话都应该是什么？每一句话都是应该是真实的。那神为什么还要启示？今天你看到一个人，他常常启示啊，你觉得这个人是好还是不好？你对这个人的人品啊，你也许反而有点怀疑了，同不同意？今天你一个人一天到晚启示，一定要我保证没说谎。如果一个人跟你说我保证没说谎，哎，那你就觉得他也许是个常说谎的人。今天你开一个饭店，这店门口说我们这个店从来都没有把这个霉变的食品放在里面，啊，你就不敢去吃了，对不对？那个不需要说这句话。那神为什么启示呢？这里有三样东西。如果我们读第六章的时候，有两样。第一个神应许，神第一个是应许。那么神应许为什么要启示呢？因为人都堕落了。今天如果一个人光应许你，答应你做一件事情，你相信不相信他？你不相信他。他跟你启示了之后呢，你会把握觉得怎么样？把握觉得大一点。那更厉害呢，人还要怎么？第三步，我们来签一个条约，然后你签一个字，我签一个字，白纸黑字在那边，你就怎么样？你就放心一点了。其实都没有用，今天签了白纸黑字啊，你这个今天做一笔生意啊也要小心，你签好白纸黑字都可能。那神今天怕人，担心人不够放心，所以神要做三件事：应许、启示、立约。立了约之后怎么样？有法律条款的。也就是说神如果答应了没有法律条款，那么从人的角度来说，神不履行也无所谓。但是当他立约之后，神把自己什么？神把自己捆绑在这个约的下面。你说神是至高的神，我们是人，你今天有没有人跟一个蚂蚁去立约？不会的，蚂蚁你算什么东西？那今天神他要跟人立约，他是体贴了人的软弱，最后他要降卑自己，跟人去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来立那样一个约，而且是把自己限制在这样的一个约的条件当中，就是神不可以不答应的。那么我举个例子说，其实过去的弟兄在这些方面都那些交通啊，我觉得都其实关于希伯来书，我觉得有很多弟兄的交通都是不错。关于新约，尼托森弟兄的交通、江守道弟兄的交通，他们都是很到点子上。他说啊，洪水之后神跟人立约，为什么要跟人立约啊？那么大一次洪水，今天我们看到一次地震，看到是海啸，我们已经害怕死了。那个时候这个洪水不得了啊，这个洪水地上的活物都淹掉，只剩挪亚一家。我想经过挪亚他出来啊，他里面是怕还是不怕？他是怕的。以后当挪亚一看到下雨，我告诉你，他一看到下雨他会紧张的，对不对？所以神说什么？要有彩虹之约，说挪亚你不要怕，我答应你的，以后我不会再随便用那个了。我怎么知道？我一看到下雨我就紧张。神说不要紧张，你看到下雨那一刻时候什么？神看到人，神人不能跟上神的想法，所以人害怕，所以神呢就去把他，神就做那么一件事情。那么还有正面的来说，今天我们都得罪神的人，神说啊，你们啊，我告诉你们啊，有一天我要把你们都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要让你们要进入荣耀的当中。你今天一想，神啊，这件事情我怎么敢想呢？我这个人能够不下地狱我已经不得了了，天上还要做王，我能够扫扫地都不错了。人怕，人以为因为在地上，今天有个人突然答应你说今天明天给你50万，你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对不对？你这个真的还是假的，你信不过来。神怎么样？你信不过来，神说好，我就启示，我还要什么？我还要立约。当然我们这个是从人的角度，我自己是觉得呢，神立约还有一个目的，不光是从人的角度，神表明什么？神表明他的计划一定能够实现。神不怕我立在约的当中，我被捆在当中好了，没有问题。仇敌啊，有的时候很坏啊。好，神你立约了，你看，当人一跟神一跟，当神一造人的时候，仇敌就把人败坏掉，对吧？神有一个计划，仇敌就要让他要让神要去跟神捣乱。神今天说，我就敢立这个约。我就敢做这么一个担保，我不怕。为什么？我做的事情我一定能够做到。所以这个是讲到约。那么约呢，旧约跟新约有什么区别？他这里说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么根本上区别，我们都知道这圣经有句话，约翰福音1章17节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耶稣基督来的。也就是说，旧约他是给你要求，新约他给你恩典。旧约只告诉你要达到这个要求，你是达不到的。新约不光给你要求，还告诉你怎么，给你一个恩典让你达到。如果我们看第八章，的时候，新约讲得非常清楚，至少三个方面，八章十节、十一节、十二节。第一个是讲到将律法写在心上，这一点很重要。重要在什么地方呢？我过去听偏了，弟兄说，旧约的时候你怎么样呢？你有什么事情怎么办？你要去问先知啊，你该不该做这件事情啊？你该不该做那件事情啊？你要问先知。新约不用问先知，新约圣灵在里面提醒你。他提醒你有什么用呢？如果外面今天神叫你不要抽烟，你做不到；里面提醒你不要抽烟，你就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嘛。但是感谢主，新约不光里面提醒，新约还什么叫做生命圣灵的律，神给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胜过。所以不光写在里面，更是说这个生命可以帮我们达到要求。第二个，里面有恩膏的教训。旧约都是要外别人外面来告诉你的，你有什么不知道啊？你要去问先知，你要去问祭司。但新约它里面告诉你，让你更直接的经历到神。第三，它后面讲到赎罪，神赦免我们的罪。旧约那些罪，当然我想从一个角度来说那个话的意思，旧约的罪都是遮盖的，对，生命赎生命，那羊怎么能够赎人的生命呢？遮盖盖在那边，其实没有人盖在那边，但到新约什么，主耶稣做了，我们就特别的，我们新约主耶稣做了之后，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赦免。没几分钟了啊，但这里讲到中保的问题，讲几句中保。神在新约立了约，他就有一个中保。这个中保呢，圣经中有两个意思，圣经中讲到中保就有两个意思，也有两个不同的词。第一个的意思，中保是代表两者之间，两个当中之间。好比你今天，如果你有的人在家里，他爸爸比较严肃，妈妈比较和蔼，儿子今天犯了大错，回去怎么样，敢不敢跟爸爸讲？他不敢跟爸爸讲，他当中有一个人呢，要通过妈妈讲，妈妈呢跟爸爸再讲一讲呢，好像就可以缓和一起了。当中神跟人中间有个中保，有一位中保。那中保不光有缓和的意思，加拉太书三章十九到二十节，约翰福音一章二到五节讲的中保都是用的这个中保。这个中保表示什么？当撒旦来控告你了，当仇敌来控告你的时候，你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中保，需要一个律师来为你辩护，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讲过，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时候，就不光只看到这一点了。希伯来书第七章的这个中保不是这个中保，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二节，第八章第六节，第九章十五节，九章十五节讲的最明确了。这个中保关乎什么？关乎我们得产业。神的目的不光是辩护，让我们不是罪，神的目的让我们得国，让我们得产业。这个产业需要什么？需要有一个中保来保证的。神立了这个约，有这个中保，有他来完全来做很多的事情，来帮我们保证能够达到。那么我们看亚伦他坐在哪里，亚伦他比较重的呢是重在赎罪。但是我们能够看最后，我们看二十四二十五节，这个就是亚伦他要换的，他死了他的儿子他的什么要换的。但是主耶稣他什么，他是长久不更换，他可以拯救到底。什么叫做拯救到底？什么叫做控告？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主耶稣祈求什么？谁还能控告我们呢？今天主耶稣在天上至少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谁控告我们，他帮我们辩论，这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是重点讲这个方面。但这里七章二十五节讲的可能就不光是这个意思了。九章二十八节讲到耶，讲到那向那等候他的等，并就是什么，是特别说与罪没有关系，是讲到那些讲他等候他的人，等候主的第二次显现与罪没有关系。 乃是为了拯救他们。所以那个拯救跟罪没有关系，这拯救什么？要把人要带到一个完全满神心意的荣耀的光景。我所以觉得第七章重点是讲这里，他能拯救到底还不光是辩护的问题，这个拯救到底是要把我们拯救到神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全。主耶稣弟兄江弟兄有一句话我非常的阿们，什么意思呢？今天主耶稣在天上他祷告，然后呢因着他的祷告，因着他做这一份祭司的事情，接下来怎么带来什么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主耶稣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我们祷告，其中源头是什么？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祷，主耶稣代祷了，父神听不听？父神当然听。然后圣灵什么？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做工，磨啊磨啊磨啊，磨到有一天我们变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今天第七章我想后面当然是讲到与我们合一，当然了主耶稣对罪那么的恨恶，当然我们如果有一点的罪，那主耶稣他一定为我们祷告。那另外就是第七章我再强，我想我这次的领受比较深的就是讲到麦基洗德，他不光是赎罪，他重点是把神他自己供应给我们。每一天主耶稣每一秒主耶稣在地上，他一祷告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做工，然后带到从旧约带到新约的那样的一个原则。新约不是马太到启示录，旧约不是创世纪一章创世纪到马拉基，旧约是神给以色列人立的约。那么神给以色列人立约有没有跟我们立约呢？没有啊。我们怎么能够新约呢？新约是跟谁立的？耶利米书31章31节，新或者说希伯来书8章，新约是跟犹太人立的。新约什么时候实现？到国度的时候实现。今天我们是什么？因为主耶稣马太福音26章说他用他的血立新约，我们今天其实是预尝那份新约。正式来说，旧约跟新约都是跟谁管？跟以色列有关的。旧约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根本就没有关系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怎么会有新约呢？所以旧约跟新约都是跟以色列人讲的，新约要到那一天才有的。但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原则中，我们已经经历到主用血立的约跟我们有关了。那我想我们第七章就交通到这里。
所以说我听到这就结束了。
我感谢在你到我们今天早上到你面前，就有一切可能，这就是给我们想到这一切又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到你面前。感谢主，感谢主，也给郑杰弟兄有这负担，每个月到中间来帮助我们，把他从神所那里领出来，来给我们交通给我们。主啊，我们这里是愿意说，把我们这段时间感谢，把下面他还要在崇拜的时候给我们再更多多的闪耀出你的心意，再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到这里来是来敬拜主，是在这里受苦。那接着这弟兄也把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更进入完全进入你所要的所做讲的天上所预先预备做的，但是我们都不配。求主你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给我们有这样一个了解，说我们若不靠得住，我们没有办法到你面前。求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存这个心思一念，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个人都晓得自己是什么样一个分量，什么样的身份到我们面前来。但是谢谢主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感谢赞美主给我们这一期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在这里遇上将来在天上的每一切的福分。 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
们。阿们。